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突然提到 G2， 习近平还激动吗？第二个是美国地方选举民主党大胜。第三个是欧美依赖中国稀土的假象正在瓦解。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民主党在11月4号的美国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谢里尔当选新泽西州的州长，斯潘伯格当选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那么这次地方选举被视为对川普总统施政的一个公投。民主党人马姆达尼在纽约市长选举中获得了 50.3% 的选票。那么前纽约州的州长民主党人古默获得 41.6% 的选票，共和党人斯瓦里只获得了 7.2% 的选票。那么古默获得了川普总统的支持。34岁的马姆达尼成为纽约市最年轻的市长，以及纽约第一位穆斯林市长。马姆达尼主要在网上进行选举活动，他的政纲是解决生活成本上升，他获得了纽约市市民压倒性的支持。另外，民主党人谢里尔在新泽西州的州长选举中获得了 56.2% 的选票，击败共和党人齐亚塔雷利啊。那么齐亚塔雷利获得了 43.3% 的选票。齐亚塔雷利是川普的支持者。那么谢里尔发表胜选感言时批评川普剥夺各种福利，从医疗保健、食品券以及新泽西州通往纽约的铁路项目。谢里尔说他将会加入其他民主党执政州共同反对川普削减福利的政策。在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斯潘伯格获得 57% 的选票，击败了共和党人希尔斯。斯潘伯格的胜选符合弗吉尼亚州一贯出现的情况，州长当选者和总统属于不同的政党。那么斯潘伯格成为弗吉尼亚州第一位女州长。那么这次美国地方选举被视为一次非常重要的前哨战，就是美国明年这个中期选举啊。那么美国选民第一次通过选票回应川普的各项政策，民主党当选人的选票全部都超过 50%， 这说明美国选民基本上不大满意川普的政策。那么这次美国选民对发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选举结果将会影响美国明年的中期选举啊，这是第一。第二，ABC、华盛顿邮报以及 Ipso 三个机构11月4号共同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1%的美国人表示今年在食品杂货 grocery 啊的支出比去年有所增加。59%的美国人表示今年的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支出也在增加。43%的人表示医疗保健费用在增加。39%的人表示住房开支在上升。37%的人表示汽油开支上升。民调结果还显示63%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总统的关税导致美国通胀恶化。58%的人认为关税正在损害美国经济。55%的人认为关税已经影响了家庭的经济状况。49%的人认为关税损害了美国制造业。46%的人认为关税影响了美国人找工作。民调结果反映出关税不仅引发了美国通胀，冲击了美国消费者，还影响到美国的产业和劳动力市场。这次民调是10月24号到28号进行，采访了2700名美国的成年人。美国劳工部10月24号公布的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3%， 环比上升了 0.1 个点，显示美国通胀升温。 第三，彭博社报道，美国太空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七月，中国总共有1189枚在轨卫星，其中包括解放军的510多颗侦察卫星。那么这些卫星负责侦测美国的情报，美军情报。美国太空军表示，为了应对中国的太空威胁，美军将会在世界各地部署两种新型的卫星干扰系统。这两种干扰系统分别叫做草地和遥感终端 RMT， 他们是专门用来干扰中国的侦察卫星。另外，美军在2020年也还列装了一种叫反通讯系统 CCS。美国太空军表示，这三种系统加在一起，可以在不造成物理破坏的情况下压制中国的侦察卫星。那么为了协调这三个干扰系统的行动，美国太空部队正在建立太空电磁战术作战中心。那么这个中心使用名叫赏金猎人的监视系统，监视美国卫星是否收到电磁干扰以及敌方航天器的位置。这是第三、第四。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军方11月4号在悉尼举办了海军防务会议，美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以及太平洋岛国几十位海军首长参加了这次会议。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在会议开幕式上说，各个国家必须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做出回应。马尔斯说，南海和东海的贸易航线是澳大利亚国家利益中心，国家利益的核心。随着中国政府进行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澳大利亚军队保持这些航线的风险越来越大。近几年，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南海、东海经常发生冲突。今年2月，解放军战机在南海向澳大利亚巡逻机投掷照明弹，今年10月又发生类似事件。2023年11月，澳大利亚潜水员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作业，解放军驱逐舰操作声呐伤害了澳大利亚的潜水员。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正在增加军事开支，用来打造更强大、更有杀伤力、更有远程作战能力的海军，包括向日本购买护卫舰和美国防务公司安杜里尔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以及扩大海军造船厂。这是第四、第五。澎湃新闻报道，江西省纪委11月4号通报，九江市市长谢一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在接受江西省纪委的调查。从2011年9月到2023年3月，九江市总共有6任市长，当中有5人先后落马，包括殷美根、钟志生、谢一平、谢来发、杨文斌。那么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贵州，贵州省的贵阳市也出现过。去年9月，那么贵阳市市长陈燕因受贿 3.57 亿，一审判处死缓。那么陈燕之前的三位贵阳市的市长刘文兴、李在勇、马宁宇也被调查，连续四人落马，一个连续5人，一个连续4人落马，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真他娘腐败啊。第五，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地检署10月4号起诉了台北宪兵队的许姓中士，指控他触犯了国家安全法的两项罪名，一是泄露公务秘密文件罪和职务受贿罪，要求法院判处许姓中士有期徒刑6年。报道指出，许姓中士23岁，他因为购买手机、摩托车积欠债务，就在网上寻找贷款，找到了中共情报单位开办的卧龙会，并且被卧龙会吸收，获得30万元的报酬。卧龙会声称要止战必战，专门吸收急需用钱的台湾军人加入。 加入的军人需要拍摄反对台湾独立的视频，如果台湾军人交出台湾军事机密，还可以获得报酬。这是第五、第六。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10月4号向国会提交了联邦预算案。预算案提出，加拿大在未来五年投入1410亿加元，用来加强基础设施和国防建设，应对美国关税和贸易冲击。预算案的支出重点包括：一、投入510亿加元，建设基础设施，包括高铁、港口和碳储存项目；第二，投入810亿加元为加拿大军队购买本国生产的国防装备；第三，向加拿大房产机构投入130亿加元。预算当中直接影响个人的措施有：降低所得税税率、取消消费者碳税，以及免除购买第一套住房的商品和服务税。预算案还提出大量减少临时移民、留学生和外国劳工的数量，减少一半。加拿大前议会预算副官卡恩说，加拿大总理卡恩调整了前总理特鲁多的政策，把焦点从社会项目完全转向了产业，目的是阻止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和关税政策造成的经济损失。卡恩说，这样做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并且在未来几年带来成果。这是第六、第七。美联社报道，10月4号下午，美国 UPS 公司的一架货机从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维尔飞往夏威夷的檀香山，货机起飞后不久就坠毁，造成3人死亡，11人受伤。现场视频显示，货机在跑道滑行时，左边的发动机已经开始起火，所以就没办法爬升，最终在机场南侧的工业园区坠毁。那么报道指出，货机当时载有38000加仑的燃料，所以坠毁之后发生猛烈的爆炸，工业园区好几栋建筑物起火，火焰蔓延 1.6 公里。那么坠毁的 UPS 货机机型是 MD-11 啊，机龄有34年。那么这架货机当天已经直飞了从路易斯安那到巴尔的摩的航班。路易斯维尔机场是 UPS 的世界港，它负责处理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 UPS 的航空货物。亚马逊和美国邮政都是 UPS 的主要客户。路透社表示，这次空难导致路易斯维尔机场部分跑道暂时关闭，航空运作受阻，货运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七、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10月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新生儿是319000人，同比下降了 3.3%， 创历史新低。共同社预测，今年日本全年新生儿将会低于70万，那么去年日本新生儿是68.6万，那么日本连续两年新生儿都低于70万。与此同时，日本上半年死亡人口是82.3万，那么人口自然减少54000人。那么日本已经进入了超老龄化社会，那么数据显示这个趋势还在恶化。另外，截止今年1月，日本有27个基层行政区外国人的占比超过 10%， 27个。那么外国人占比最高的是北海道的战贯村，外国人达到了 36.6%。 那么在日本全国，外国人的人口占比是 3%。 那么外国人占比比较高的地区大多是工业或者是旅游城镇，说明日本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外国人已经成为当地产业非常重要的骨干力量。截止去年年底，日本的外国人数量达到376万9000人，同比上升了36万，创下历史新高。谁最多？ 中国人最多。所以说中国人仇恨日本人，嘿嘿，装的啊。第九，德国之声报道，瑞典政府计划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5岁降到13岁，原因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人数有明显的增长。瑞典日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瑞典涉嫌杀人的15岁以下青少年有15人，到了2023年增加到92人，去年增加到176人。瑞典警方指出，犯罪集团越来越多地招募15岁以下的青少年执行暴力任务。瑞典政府还要求监狱在明年7月之前设立专门的区域，用来关押13岁到14岁的青少年。那么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计划在瑞典引发争议啊。儿童权益团体表示，更严格的法律不一定有效。丹麦曾经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5岁降到14岁，后来又取消了，因为降低刑事责任的年龄并没有减少犯罪。瑞典司法管理局局长霍姆洛伦说，13岁的孩子心智还不够成熟，如果他们犯了错，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那么在其他欧洲国家，爱尔兰和英国最低刑事责任的年龄是10岁，葡萄牙卢森堡是16岁，德国是14岁，那么中国刑事责任的年龄是14岁，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岁年龄是12岁。第十，法新社报道，法国巴黎检察院11月4号宣布对 TikTok 展开调查，理由是 TikTok 的算法让未成年人接触到自杀的内容，并最终导致他们自杀。去年11月有7个法国家庭起诉 TikTok， 指控 TikTok 持续向孩子推送自残、厌食、自杀的视频，导致两名15岁青少年自杀身亡。国际特赦组织之前做过技术测试，测试显示未成年用户在 TikTok 上看了情绪不好、孤独、焦虑之类的视频之后， TikTok 就会向他们持续推送更多类似的内容。巴黎检察院表示， TikTok 在内容审查方面严重不足，年龄审核机制几乎没有作用，并且利用一系列用让用户上瘾的工具不断地扩大商业利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这个今天不要先讲讲这个稀土。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4号要求内阁在12月1号之前制定一份开发稀土矿产的计划。克里姆林宫网站列出的任务清单上，普京还要求内阁发展俄罗斯和中国以及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的交通网络。美国总统川普今年4月和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美国优先开发乌克兰矿产项目，其中包括稀土矿。俄罗斯当时也表示愿意和美国合作开发稀土项目，但是乌克兰战争和平进程停滞不前，这些项目基本上没有落实的可能。那么现在普京准备自己干，为什么？因为稀土是战略物资。那么另外美国也在加速行动，美国商务部10月3号宣布签署了一个初步意向，从2022年芯片法的拨款拨出5000万美元给稀土磁铁生产商，叫 Worldcom Element， 用这笔钱用于购买永磁体的生产设备。那么永磁体是用于战斗机、风力涡轮机和其他重要产品的关键材料。 Worldcom Element 它的总部设在北卡，那么他当天宣布获得美国战争部战略资本办公室6亿2000万美元的贷款，贷款6亿2000万美元，同时还获得投资者5亿5000万美元的投资。那么 Worldcom Element 将会用这笔钱 新建磁铁工厂，那么新都工厂年产一万吨永磁体。Workham Element 还透露，战争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和投资者共提供8000万美元给另外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名字叫 Re-Element Technology， 这家公司是从事稀土矿的处理和再循环利用。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的投资将会加速推进美国本土稀土磁体的产能。国防部，美国国防部今年七月入股美国唯一的稀土开发商，叫 MP Material， 持股 15%。 今年八月，川普政府和芯片制造商英伟达英特尔达成协议，那么把援助的资金转换成 10% 的股权。美国商务部长贝森特上星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可以在1到2年内实现稀土关键矿产的供应链，中国不可能长期依靠关键矿产作为地缘政治工具。与此同时，德国有份报纸叫《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叫《稀土只是一位虚幻的巨人》。文章指出，稀土被当作中国强有力的地缘政治武器，足以令西方屈服。然而事实上，欧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远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那么评论指出，去年欧盟进口了750万美元的稀土，这个叫金属钛稀土，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中国，而德国进口是220万美元，其中四分之三来自中国。也就是说，整个欧洲从中国进口的稀土只有几百万美元。所以无论是欧盟还是德国，这个规模可以忽略不计。那与此同时，比稀土原料更重要的是什么？稀土合金。欧盟进口的稀土合金超过1亿美元，其中 30% 来自中国。但是欧盟出口稀土合金超过了进口量，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欧盟并不依赖中国。与此同时，欧盟出口的稀土合金8000欧元一吨，欧盟进口的稀土合金8000欧元一吨，而欧盟出口的稀土合金2万欧元一吨。差别大吗？显然欧盟生产的稀土合金更高的附加值，欧盟并不依赖中国的稀土，这是欧盟的情况。在美国，稀土问题的政治喧哗与贸易实情反差更大。美国稀土的进口量 90% 来自中国，这个没错，但是一年只有2500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向中国出口 1.9 亿美元的稀土合金。那么事实上，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合金的依赖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稀土原料的依赖。在稀土合金领域，中国对境外的依赖远远比想象要高得多。中国每年进口14亿美元的稀土合金，出口只有大约4亿美元的稀土原料。那么这种依赖关系很容易解释，中国是全球电子工业的世界工厂，在智能手机、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生产过程中都需要大量的稀土合金。那么中国的需求远远超过欧美，所以由此可见，稀土根本无法成为中国有效的地缘政治武器。因为中国很限制稀土出口，受到打击的其实是中国自己的制造业，因为没有稀土合金，高科技零部件的生产会迅速陷入停顿。文章最后说，事实上中国只垄断了稀土加工初加工阶段，在更为重要的工业产品层面，中国毫无优势可言。所谓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 打造稀土地缘政治武器的说法完全经不起，完全经不起推销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那个川普突然提到了 G2 啊，习近平有没有激动啊，习近平有没有激动啊，习近平还激动吗啊。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号在韩国庆州举行峰会。那么会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 G2 即将召开。这个帖子让人一震，因为很久没有人提起 G2 这个词儿啊，至少有十几年没有人提这个词儿了啊。那么川普这位总统呢，他的词汇量并不丰富啊，结果他突然在帖子里面打出来 G2 这个词儿，难道他真的心有所想吗？那么随着中国日益扩张，它在全球的影响力， G2 这个概念逐渐有了一个什么呢，有了中美实力对等的意味啊。这种对等正是中共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所以对中国而言， G2 象征着中美平起平坐的格局，对美国盟友来说， G2 意味着被边缘化的风险。所以呢，中国官方舆论迅速抓住了川普说的 G2， 开始洋洋得意的大做文章啊。那么大外宣博主叫后沙月光发帖说，川普提到的 G2 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单极世界的唯一主宰，而是希望和中国共同构建一个两极世界，这意味着欧洲已经不再重要，更别提日本或者印度啊，这是那个啥。另外，印度媒体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提问，问 G2 是否正在形成，并且是不是会改变世界秩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中美两国可以共同承担大国责任，中国将继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赵明浩表示，新版 G2 啊，他搞了个新版 G2 啊，并不意味着中美共治世界，也不代表竞争会被合作取代，意味着两国将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愿意进行更多的沟通啊，不断的演绎啊。G2 这个词儿呢，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啊，伯格斯滕在05年提出来啊。伯格斯滕美联社的记者去采访伯格斯滕，就问他，你当时提出来这是啥意思。他回忆说，他说20年前提这个概念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啊，他认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应该携手，才能在全球取得在国际问题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实呢， G2 它的演变和这个伯格斯滕当年的初衷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不过美联社专门跑去采访的伯格斯滕说，他说并不是说美中两国要对世界发号施令，他说我认为川普只是用这个词儿代指中美要进行全面对话。那 G2 这个词儿呢，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持续的演变？因为 G2 这个词语和中国崛起这个背景关联在一起。没有中国崛起这个概念， G2 啥都不是。2005年 G2 这个概念被提出来，当时的中国那的确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啊。但关键不是05年，关键是08年啊。08年发生了两件事对中国影响非常大。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啊。北京奥运会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自信心啊。这件事情刚刚起来之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啊，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当时就推出了40,000亿刺激经济方案，啊，那个时候中国就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啊，那08年过后，整个中国从上到下都觉得我们不一样了，啊，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了，我们已经这个大国崛起了，啊，那么这是08年，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次访问中国，啊，而当时 G2 的概念在奥巴马政府是很红的，啊，很红的。但是奥巴马从北京回来之后，奥巴马政府再不提 G2，啊，再不提 G2。那么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为什么？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那么中共就又发现了 G2 这个词儿，啊，中国现在是老二了，啊，G2 这个词儿管用了，就中共就把 G2 拿来用，越用越多，而 G2 的内涵就延伸到了哪儿呢？延伸到了共治，啊，所以习近平现在不经常提全球治理吗？什么全球治理啊？一在国际场合就谈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源头是什么？源头就是 G2， 中美共治。我跟你一人一半，我这东半球，你那西半球，啊，习近平当年真是这么想的，啊。习近平是2012年年底出任总书记，2013年3月国家主席。所以他基本上算是2013年上台。那么当时的中国国力强盛，如日中天，啊，那习近平觉得这百年屈辱报仇的时候到了，所以习近平就全面对外扩张。习近平扩张的第一步在哪里？在南海。南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就是岛礁，啊，他把南海的几个有争议的岛礁先占住，然后开始这个进行改造啊，修机场、修碉堡、修部署导弹、部署战机，武装到了牙齿啊。那他在习近平第一步是在南海轰轰烈烈大搞啊。那么2014年的11月，奥巴马出席北京举行的 APEC 峰会。第二次访问中国，啊，那这个时候习近平就是老大了，啊，习近平君临天下，啊，然后就在瀛台，中南海的瀛台招待奥巴马，跟奥巴马夜谈，啊，夜谈把臂同游，啊，习近平当时是非常婉转的提出来中美共治，中美共治的战略意图，也就是 G2。奥巴马断然拒绝，而且奥巴马当时就对习近平讲，中国在南海填海不可接受，啊，习近平当时向奥巴马保证会停止在南海的行动，当然习近平并没有停下来，啊，奥巴马也没有相信习近平。奥巴马从北京回去之后，奥巴马政府就开始搞了一个什么重返亚太，重返亚太的战略。奥巴马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奥巴马根本没有时间来实施这个战略，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口号，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做了准备他就下台了。但是奥巴马没有完成重返亚太，他完成了另外一个动作，什么动作？ TPP， 他完成了 TPP这个经济平台的整合，他就下了啊，下了。那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川普上台，川普上台一上来就退出 TPP 啊。但是川普退出 TPP 呢，他也没闲着，他找习近平打贸易战啊，打贸易战，贸易战一开打，再也没有人提起 G2 了，从此再也没人提 G2。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开启了美国 及其盟友和中国的对抗。那么川普和中贸易战的本质是什么？川普跟习近平打贸易战的本质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为什么？因为川普提出中国威胁啊，川普改变了整个美国的国策，就是把整个的战略方向原来是对着欧洲，现在直接改到印太地区。川普转型是从哪开始转型？从川普开始转型。那么川普为什么转这个型？因为当时在美国社会，中国威胁是共识。川普发现，诶，我转过来我容易得到支持，他就转过来了。所以呢，川普都转过来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他怎么会提出G2这个概念呢？那显然，当然川普其实也没啥逻辑，也没啥延续性，他想到一出是一出。他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别的原因啊。那么想起来的，想的一出是一出，这有可能。那么拜登政府的官员叫米拉·胡珀说，他说川普重提 G2 会在盟国引发不安。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盟友会担心川普跟这个川普政府跟中共私下交易，让这些盟友处于不利的地位啊。那么他说这个 G2 这个词儿，在日本、在澳大利亚、在印度这样的国家接受度很低，他们认为美国在亚太会在，如果强调 G2 意味着美国在亚洲会迎合中国啊，会牺牲他们的利益啊。那么拜登政府的副国务卿坎贝尔也说中国会利用 G2 这个概念在邻国制造不安全感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川普有可能是看到某个文件里面提到这个词儿，他一看 G2， 我跟习近平就是 G2 啊，望文生义，拿来就用。川普绝对不会想和习近平共治，否则他打贸易战干啥？而且时移世易啊，中国崛起的大事在习近平手里烂尾了啊。那么中国现在开始走下坡路，中国崛起这个背景就没有了。没有崛起这个背景， G2 管什么用？对吗？所以你给猴子一顶皇冠，他也当不了皇帝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啥情况？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没电了。好，来看看情况。最近不少国企和政府单位在组织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会议，感觉习近平还是在不断的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是有可能。提问：前几天好像听王老师讲中美协议，中方基本上把关税战开始的政策取消了，请王老师，这是否说明习近平失去或者部分失去外交权？中方把关税战开始的政策取消了，你说取消什么政策？主要是稀土，就除了稀土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不多啊，不多啊。 外交权，不存在，外交基本上还是习近平在主导。你看到现在谈判，这都是习近平在，你看到这政策都是习近平的政策，你一看就习近平干的这个，啊，打稀土战，你一看稀土战就是习近平的，就是习近平的手笔啊。情况今天看中美经济座谈会，中美经济座谈会片段，台湾的经济学家讲，中国经济的困境并非是美国关税造成，而是自2012年后中国自己的体制造成。起初中国人沉浸在中国国力世界第二、超英赶美的夸大叙事当中，没有见到中国经济开始出问题，而到2019年只是加速这个困境。即使中国出台什么155也没有用，按目前的经济数据预估，中国在未来五年几乎没有成就。2012年实际上中国经济在2018年、2017年、2018年2016年出了一个问题，2016年出了个问题，是经济失速啊。到2018年就开始到顶，就开始收缩，开始往下走，开始走下坡路。所以实际上出问题，当然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啊，还是制度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讲中国改革，改革开放，所谓的改革两条，第一个政治改革没有动啊，所以中国的体制没有动啊，政治体制没有动啊，在政治体制之下，经济制度只改了一次，就是94年的几项改革之后就再也没动过啊，再也没动过。实际上中国经济改革只是半吊子改革，它并没有彻底的改革，它只是走了一半，走了不到一半，就是把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但是市场经济建立有大量的基础设施要做，中国都没有做。所以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一大堆的问题，其实啊，我们现在要说有多少个问题是主导不好讲，但是眼前看到的一个是地方债，一个是房地产，还有是什么？还有一大堆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跟这个经济制度有关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土地制度啊，你比如说产权制度，你比如说政府的权力啊等等，很多问题其实蛮多的啊。美国关税对中国经济有影响吗？美国关税对中国经济是有影响的，它加速了这个供应链的转移，或者是产业的移出。如果没有美国关税战或者美国贸易战，那么中国的工厂往东南亚迁移的速度没有现在这么快啊，但是也在迁移，其实一直在迁移。跟成本有关，跟这些这个外资企业的不安有关，那很多原因啊。情况，我弟弟在一家大医院当医生，2010年他们科护士奖金8000一个月，工资普遍不超过5000，都是通过奖金，现在收入不到2010年，钱要科室自己赚，而且自己赚150块钱上交医院，50块钱才是自己的收入。医生现在工作量翻倍，收入减半，能按时发工资就不错了啊。情况，我是一个游戏动漫师，去年秋天开始，这个行业变得极其难找工作。我甚至连续遇见2次给了 offer 之后，后悔不需要人的情况。现如今，只有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还能勉强进公司。因为可以超低的薪水。情况，我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几年没回中国，这次惊讶的发现，原本人头攒动， 熙熙人攘攘的医院现在变得相当的风轻云淡，甚至可以说是很惨淡。我十分好奇地问在医院的朋友，为什么病人数量下降得这么厉害？答曰，现在大众收入太低，看不起病。我开始以为是开玩笑，后来又问，经过主管医院的医生，答案也是如此。公众现在变成了小病挺过去，大病就等死的模式，而且医保局也无权支付给医院救治患者的报销费用。本来我觉得中国经济虽然没有当局吹得那么好，可是真心没想到会变得人命没有钱重要的地步啊。观点，中国 GDP 的构成，投资消费各占 40% 多一点，政府开支占 20%， 进出口占 GDP 的比重很低。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投资在经济的比重太重，远高于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而中国投资也是房地产和基建主导，所以只要房地产和基建出问题，中国的经济就会遭受重大打击。这个打击造成的后果是经济战无法比的。这个叙事呢，基本上是中国官方叙事啊，但是这不是事实，这基本上不是事实。那么中国的 GDP 怎么构成，我不管啊，你怎么去编故事，我不管。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第一靠出口啊，中国出口赚到的钱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消费。第二件事情就是做投资，理解吗？啊，没有出口赚到的钱，什么投资跟消费各占40%多一点，出口占比很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靠出口吃饭，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两头朝外，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啊，中国要是没有出口，这个国家就灭亡了，以现在的经济规模啊，所以出口非常的重要。你的判断不对啊。观点，因为因素太多，经济学家也只能讲总结，基本上是结构和制度问题，一日不改，经济难以恢复。我们通常会这么评价，中国经济有眼前的问题啊，比如说通缩啊，比如说资产负债表衰退，比如说房地产，比如说政府债务，这都是眼前的问题，而且这眼前的问题直接把中国经济遏制住，每一项都会遏制中国经济，通缩啊，政府债都会遏制中国经济，这是眼前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是啥？深层的问题当然是制度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制度的问题跟什么有关？跟政治有关。你比如说全世界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的起点在哪里？经济起点在消费啊，消费启动，消费一动，厂家就开始，这个零售就开始动，零售一动，厂家就开始动，它是这么带动起来的，整个经济就运转起来了。所以消费是初始动力，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这个特点，消费启动，然后推动生产，推动零售，推动整个的经济开始运转。那么中国经济是这样吗？中国经济不是，中国靠出口，出口挣钱，出口挣钱的后果是啥？出口挣钱的后果就是老百姓给他们的工资越低越好，因为只要是出口，那所有东西都是成本，工资越低越好，消费越低越好。为什么会有通缩？为什么会有内卷？道理就在这里啊，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出口啊。所以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用这种结构呢？就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啊。观点，我很难想象中国的公司只要应届毕业生，原因是压低薪水， 难道他们不知道自身员工才是核心竞争力吗？张忠谋曾经演讲过，员工的学习曲线很重要。这么多年的心血培养起来的员工，就因为超过35岁就不要，难以想象。说明什么？说明它是个低技术的行业啊。你想一下，应届毕业生他只要应届毕业生，因为工资低一点，所以把这个有经验的员工给赶走，说明有经验的员工那些经验对他不重要。那么什么情况下经验不重要呢？当然低技术的岗位工作不重要，对吗？说明他们这家企业，他们只是一个非常低技术的企业。观点：中国企业没有培养员工，都是想要入职就能干的员工，我就是人事，还想要能一入职就赚钱的员工，找得到吗？找得到。为什么？因为其他人不要啊。观点：上期关于人口的问题，我没有赶上直播，可能是我被洗脑比较严重。我现在依然觉得人口减少会比人口多好。先不说升学以及就业，从环境角度来说，水资源和粮食消耗少，生活垃圾产生的就少，产生的压力肯定会少一点。口罩那三年，人们活动量少了，野生动物变得活跃起来。王老师，我这种观点是不是被洗脑太深？也没问题。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事情当然不一样。就是你是从消耗的角度讲人少一点好，这也没有什么错，也没什么错。那当然你从我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啊，你人多了跟我争，我争不赢你们，所以人少一点。就是从这是一个弱势的角度看问题啊，没问题，也不是洗脑的问题，只是你的所处的处境决定了你会这么看，理解吗？啊，很多时候不完全是洗脑，很多时候我们想问题是从自己的出发点去看这个问题，没问题，并没问题啊。情况最近我在西南大省的推数字政府，我所在的西南大省不就四川、云南、云贵川呗啊？那么把所有分散的电子化系统集中统一管理，摊子很大，省市县三级各个部门据说资金到位了，必须快上。我猜想可能是为了省钱，但这些系统都是为了要求全套软硬件国产化，价格更高，不知道为了是真省钱还是假省钱，为了他们挣钱，他们掏钱啊，他们掏钱，然后做政府官员挣钱啊。情况前段时间给孩子办身份证，发现派出所用的是09版QQ 做身份证的窗，做身份证的板，啥意思？窗口的女警察告诉我，这个公安系统的软件只能用09版以上的 QQ 才能用，不然做不了。我就想，那还让所有的单位换国产系统，连自己最新的 QQ 都不能用，换成自己的，别管是鸿蒙还是别的什么系统用，这些技术部门应该在从09年以后就不再更新了，是舍不得花这个钱还是觉得没必要？以我看来，这个软件真的非常难用，还卡顿。很简单，我讲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和西方脱钩，这就是脱钩，典型的脱钩，就是不用微软，我用自己的鸿蒙也好，什么都好。中国只要跟西方脱钩，中国就会打回原形啊，中国就会落后几十年。所以这件事情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愚蠢，而且叫什么，简单粗暴啊。情况坐标深圳， 现在路上很少看到摆地摊的人。深圳摆地摊，深圳摆地摊，深圳本来就我没大见过摆地摊，深圳啊。情绪今年已经离开中国十年了 ，OK， 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感觉自己是外人，而回老家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必四处奔波？回国就不用四处奔波。如果你把其他地方都当做把自己当做外人的话，你永远是奔波的呀。就一种情况，你不奔波就回国呗，没问题啊啊。有以前我记得这个，李光耀的儿子叫李显龙。李显龙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有些人经常讲的要落叶归根，他说我劝你落地生根啊，落叶归根就是你现在的心情，你就回中国去落叶归根。但是你都来到了，你就应该落地生根，落地生根你就把这里当你自己的家。你把自己当外人，说明你没有把这里当自己的家，那你就是个外人啊。你落叶归根，你就回中国呗。所以你说四处奔波，你还是没有把这里当自己的家。你在享受这个国家的福利，但是你又不把它当自己的家啊，那你为什么要在这待，对吗？提问：现在广东旧改项目很多，很多都是重贷款盖房盖厂房，然后房东全家移民找人代管理，请问王老师怎么看？现在还有人盖厂房吗？我不相信。你去广东看一下，你去广东看一下，你去深圳，去广州看看，多少不是一栋两栋厂房的问题哦，是整个工业园区空着的，还盖厂房，疯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谁在盖厂房啊！我不相信你说的这个，这不是事实。盖了厂房找人全家移民，然后贷款盖厂房，我不知道你租给谁啊？情况之前看台湾警察抓交通违规。结果看着警察拿出手机点了个行政系统 APP 直接上网开单，最后像给发票一样给对方一个收据。我本来还好奇啥呢，结果朋友就讲那张白白像发票的小票就是罚单，你拿去71便利店刷条码就能交罚单。这很多地方都这样啊，很多地方都这样，交罚款交什么都在便利店交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